这回肃顺他们一倒，有人高兴了，这齐王爷得了这么个美缺，禁军统领，掌握大权呢、啊。这也是恭亲王有意安排的，培植自己的势力。他又问肃顺在什么地方，肃顺的囚车已进京了，我们分两条道，他们敢奔宗人府，我到这儿来见您了，你现在就去把肃顺的事安排妥帖，然后进宫，梁太后还等着你回话呢。遵命。这七王爷一宣，飞身上马，带着亲兵卫队进了崇文门，走了不远，嘿，正好遇上押送肃顺的车辆。因为肃顺呢，这是偷着抓起来的，现在还不便于公开，得定下罪以后再把这事儿公开了，所以这车子呢，你从外边看看不出来，装着一些草，用布蒙着，要不知道的人认为押送些粮草什么的。实质上肃顺就在这车上，齐王一宣为了稳妥起见，亲自把他押到宗人府。说到这儿，咱得解释解释，宗人府是干什么呢？原来啊，凡是八旗子弟、皇亲贵族，也不管正黄旗、镶黄旗、正白旗、镶白旗、正蓝旗、镶蓝旗，哎，总而言之，这八旗子弟，凡是他们内部的人犯法了，就押到宗人府；汉人犯法，押到刑部大牢。这玩意儿是有区别的，那意思就是他们自己的人、自己家里人犯了罪，押到这个地方。这宗人府是坐西朝东的衙门，里边的房子没有正面的房子，墙又高，显得阴森可怕。等齐王爷把肃顺押来，有人知会府常在里边出来了，这人带着正三品的顶子，府常赶紧给齐王爷行了礼。其实知道这车上是肃顺，一宣低低的声音把肃顺押回来了，现在就交给你啊，扎。肃顺可挺不老实，你千万要注意，现在还要活的，不准要死的，要出了事儿，你小心你的脑袋，扎。府常唯命是从啊，敢不听吗？这七王爷一宣呢，还打算把车子打开看看肃顺，验明正身，再办理结交手续。但是又一想，得了，多一事啊不如少一事，这肃顺这家驴行霸道，见我面骂个狗血喷头，我犯不上，反正也错不了。所以他嘱咐已毕，带着亲兵赶奔皇宫交旨去了。按下他不提，单表这府昌接了这么个扎手的差事，哎呀，就得哄着呗。命令军兵四外站了岗，恐怕老百姓偷看，然后把车子打开，他往里一瞅，呵，高大的肃顺绑坐一团，闭着眼睛咬着牙，那绳子都杀到肉里去了。哎，这府城一想，曾几何时啊，这个肃顺那还惹得起吗？落到这个地步啊，心里头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，赶紧命人把绑绳给解开，把肃顺从车子上架下来。这肃顺把眼珠子一瞪，你是谁？回中堂，我是这儿的府城，我负责伺候您老人家。嘿嘿嘿，中堂啊，此一时彼一时，您最聪明，是不是呢？关公可不吃眼前亏，这个您可得听我的，只要您听话，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假如您要超出范围，这就麻烦了啊。你看这府城挺会说话，软中硬，那意思你归我管了，你要听我的，顺顺当当怎么都行，你要找麻烦，那我对你就不客气。但是话没那么说，转圈说，肃顺还不懂的吗？一言没发。中堂，跟我往里请吧。 就这样把肃顺押进宗人府。哎呀，这宗人府啊，左一溜空房，右一溜空房，专门是压人的地方。因为他不见阳光啊，显着屋子又阴暗又潮湿，反正往里头一走就给人一种可怕的感觉。同时那墙皮都长了绿苔了，耗子都有一尺多长，那墙上有斑斑的血迹，各种刑具。肃顺不消一顾，往里边走着就问：正亲王、义亲王是在这压着？
哎，都在这儿。
我有件事跟你商议，能不能把我们三个人放到一间屋子里？
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
这府丞一想，肃顺从来没有跟别人商议过，都是命令口吻，今天跟自己说这话，讲的心里挺高兴。
哈哈，我一定照办。
命人把沉重的木门打开，滋呀，咣当当当当，
中堂请吧，就在这屋。
肃顺一哈头进了屋，他往屋里一看，黑去了光的，看不清，这阵日影西斜，屋里就跟黑天一样。但是笼笼目光，他往地下一看，正亲王端华、义亲王载垣都在这儿呢。这两位啊，已经被关押好几天了，但是没受什么罪，只从来了以后，这两位亲王上下打点，家里人也上下给运动，凡是用的东西，哎，都给准备了。但是有个条件，大型家具那不行，像床啊、桌子绝不可动，所以在地下铺着干草，干草上头是一品大官才能使用的狼皮褥子，在地下包金的水烟袋，景德镇的青瓷花碗，打苹果那小刀，象牙筷子，哎呦，摆的杂乱无章，那么一大堆。这俩王子正盘腿在这坐着呢，你说这二位死到头上尚且不知，总认为自己死不了，抱一线的希望，每一天还要享受享受，让手下人出去，不是买羊肉就是买牛肉，边方在这吃。现在该到开晚饭的时候了，他买了点羊肉，刚要进晚餐，突然听门一响，两人一看，哟，肃顺被押进来了。一进门啊，肃顺的火就不打一处来，手指着两亲王的鼻子，呸，怎么样，要知今日何必当初，你们俩要听了我的话，我们能有今天这个下场吗？窝囊废，这好啊，都完了，都完了。这肃顺一叫唤，把屋子震得嗡嗡直响。这义亲王载垣越听心里越有气，暗想啊，就我们家是铁帽子世袭的王子，一辈传一辈，你说我放着亲王不当，我跟着你跑，净听你胡说八道，反对西太后，反对恭亲王，结果落到这步田地。你肃顺扪心自问，应当感到内疚，一见面应当赔礼认错。当然我不能光怪你，你起码能说两句安慰我的话，我也不委屈。你瞅着这一见面指鼻子指脸的，哦，都是别人不对，就你对。这载垣火也上来，把羊肉放下，站起来就想分庭抗礼，两人就吵吵。正亲王端华一看，别，老六，他这是叫肃顺，他们是亲哥俩，你干什么？没用的话少说，你提这有什么意思啊？快快坐一坐一，说着话冲他一递眼色，那意思你说话注意。肃顺如梦方醒，回头往左右一看，可不是吗？那府长还有不少手下人在这站着，特别仔细听他们谈话。肃顺吸了一口冷气，才知道这个地方 不合适。嗯，好吧，不过叫我住在什么地方，我的行李都没有，动用的东西也没有。我说你们谁辛苦辛苦，到我的府里头，把我应用东西给我取来。那府城心里说话，你还不知道呢，你家都被抄了，还取东西取个屁。但是不必向他解释，一会儿他就能明白，在这敷衍了事。哈哈哈哈，一定照办，一定照办，您先歇一会儿。这肃顺也坐在狼皮褥子上，府城二次过来行了个礼。哎，中堂，您的委屈委屈，先住在这儿。您用什么东西呢？将来我们再伺候，不过话还得说清楚。嘿嘿，您呢，不要给我们找出麻烦来。好吧，我说你能帮帮忙不？给我找点纸，拿管笔来，我要写封信。啊啊，中堂，您不明白宗人府的规定吗？什么都行，唯独写信高低不行，外边一个字儿也进不来，里边一个字儿也出不去。如果要发现这些事情，我的脑袋就搬家了啊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中堂，你原谅吧。说着，咣当一关门，咔吧，下了锁，人就走了。宋顺气的又吐了口吐沫，这屋里的仨人谁也不说话了，各怀心腹事，尽在不言中。沉默了好一阵子，端华憋不住了：“老刘，你在外边来，没听着点什么消息吗？”“
听说了。”“
听什么了？”“
我听说十月初九，皇上的登基大典，紧跟着是西边的万寿期，可能还要热闹几天啊。”“
行啊，人家都热闹，咱怎么办？”“老刘，你得想个办法。”“
嗯，办法是有，刚才我没说要纸笔吗？只要允许我写封信送出去，咱们仨就死不了啊！”这两个人一听，赶紧爬过来，仨人脑袋对脑袋，滴滴的声音。“
那给谁写信？”“
给谁写信？当然是有人了，我想给湘军统帅曾国藩写封信。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四川总督骆秉章、两江总督关文，只要给这些人写了信，这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掌握军权，他们大伙可以联合建议保咱们不死。我想这几个人要真写联合奏章取保的话，恭亲王他也不敢不听。
哎呀，恐怕时间来不及嘛，
所以我着急啊。但是现在我又发愁，写完了之后能不能送出去。”
这端华一听，差不多。
为什么端华这么说呢？原来被没截止以前，他还兼任宗人府的宗正，现在宗人府上上下下的人都原来是他的部下，他认为着人在人情在，怎么的也得有人帮帮忙，所以他才对肃顺下了保证。
但是没有纸笔呀，没纸笔慢慢再想办法吧。
哎呀，肃顺咬牙呀，功老令，哼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
老六，你别说那个了，这柴能不能留住还不知道呢。
肃顺告诉他们，现在唯一的好办法就是拖拖呀，能晚死一天是最好。你比如说十月初九皇上登基大典，在前后的几天不能杀人，那不把好日子给冲了吗？紧跟着西太后的寿日又有几天不能杀人，再加上现在这几天，那就有充足的把握能把这封信送出去，而且就有活的希望。他们仨人想到这儿，心里都着急呀。谈完之后情绪好像有点稳定了，
端华载垣一向听肃顺的指挥，肃顺一来，他们有了主心骨了，比往日也高兴了一点。
老六，这有羊肉，你吃点吧，这还有酒，喝一口。
肃顺看看，我还真饿了。他显出什么也不在乎的样子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。喝了一会儿，这端华才说话。
老六啊，哥哥跟你说件事儿，你呀、啊、别着急，听没有？
什么事儿？这么啰嗦？你说吧。你家呀，给抄了。说话的声音不高，但是如同炸雷一样。肃顺是一跃而起，什么？给我抄了，
抄了！
谁领人去的？我听说是文祥领着去的，把肃顺气的，一手击墙，一脚踹地，反了！他娘的，先抄家后定罪，古往今来有这个理吗？我他妈就是不服！他连踢门再砸窗户，可那玩意有什么用啊？等他稍微冷静冷静，端华又劝他，算了，有人就有一切，你何必急得这样？不对，你们哪知道，我的书斋里头有个保险柜，你们说那保险柜他们能给打开？
老六啊，你真糊涂，什么玩意儿能打不开呀、啊？早让人家整开了。
哎呦，肃顺一听，完了，别的他不担心呐、啊，什么金银财宝，那算什么呢？主要他这保险柜，因为他清楚，有一些往来的密信，那里边的言辞内容都相当重要。这要落得一心他们手里头，那还了得吗？所以肃顺连跺脚再撞墙，完了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咱们安下肃顺，他们着急上火不提，话分两头，单表恭王一心、军机大臣文祥、曹玉英这些人，在最近几天，这些人忙的脚后跟大后脑勺，什么原因呢？时间紧迫，他们有很多事情需要办。咱举个例子说，9月23两宫回銮，紧跟着到了月末就打倒顾命八大臣，10月初5子宫回京，10月初9皇上还要登基，在皇上登基大典以前还要把肃顺这些人解决了。说解决倒好办，如何压住别人的舆论，把这个罪名怎么宣布出去，这是个麻烦事儿。在上文书咱也说过，肃顺不是孤立的，载垣端华也不是孤立的，他们树大根深，门多故吏，亲戚朋友遍布天下，有很多都掌握军政大权，拽耳朵腮帮子都动了，盘根错节不是那么容易下手的。所以恭亲王奕欣接受了西太后的遗旨，在10月初5这一天召集6部9卿、翰詹司道、军机处大学士联合开了个大会，这个会议就是给顾命八大臣定罪。一心领旨之后，就在内阁大堂确定了会旨，一共是107个人参加的，都知道给顾命八大臣定罪。会议一开始就显得非常紧张严肃，到了时间，文武大员分列两厢，恭亲王奕欣袍褂整齐，带着3名大学士周祖培、贾珍、桂良，等来到正座坐好了，恭亲王奕欣先从怀里头拿出个纸条来，未曾说话咳嗽了两声，然后用眼睛 扫射了每个人的表情，觉着心满意足差不多了，一心这才说话：各位大人，奉两宫皇太后遗旨，今天把各位请来，要给端华、肃顺、载元等定罪，你们都是朝廷大吏啊，今天咱们来个公议，也就是说有什么可以说什么，各抒己见。大家都清楚，载元、端华、肃顺等目无君上，大逆不道，所有的罪行是罄竹难书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，归纳了一共八款，大家先听一听啊。其实啊，一共是六十几款，后来一心也觉着这玩意儿太琐碎，把它捏吧捏吧，梳成辫子，一共是八条。大家都听着，怎么样个八大罪状？一心开始给念。第一款，大行皇帝弥留使，面谕载元等立皇帝为皇太子，但并无令其暂降政务之欲，乃造作名目，诸事并不请旨，擅自主持，即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，也敢主委不行。这一条什么意思？这可了不得了，就说大行皇帝指的是咸丰临死以前留下的诏命，就是立皇太子载淳，根本没有任命顾命八大臣暂降一切政务这个事儿。说这八个人造作名目，无中生有，是他们自己给自己抬上去的。哎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内阁大堂鸦雀无声，人们伸直了脖子听着。二，御史董元存调奏皇太后垂帘等事，载元等非独擅改谕旨，窃于招对时曾言臣等系赞襄皇上，不能听命于太后。恭亲王一心这个高兴啊，暗自咬牙：肃顺啊，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